主后2012年8月18日怀礼拜，讲道者刘立仁神学生，讲道题目那些年我们一起信的耶稣。
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将我们的全心及我们的忧虑都完全的摆上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已为我们预备好前面的道路，任何的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主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求你带领今天来到你当中的每一个人，让他们的心都能够回转向你，不管他们在外面遇到 多大的困难。主啊，你都知道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主你依然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你的温暖是永远的不离弃他们的。主啊，求主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主你满满的恩典。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掌权者，唯有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就求你这样的继续看顾带领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还不会忘记有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对。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
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我想与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是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我想与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祈祈求你赎回，如今担在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传道。
你爱使我苏醒。
是我苏醒，重新来过，
深切渴望，
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你爱是我苏醒。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只希望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转动的生命，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
的梦想，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身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上帝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的心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神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心系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付出你旨意的生命，感谢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神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心系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赏赐雨水滋润我们的大地，主要让我们的地产能够丰富我们的人生。主，我们要为着你的信实来称颂你，因为你慈爱，我们要歌颂你。主要当我们众人再次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悦纳我们众人的敬拜。以上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坐。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侍奉者。当我们用心灵诚实来到教会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0章19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19到29节，我们一起来念，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门徒中有个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段经文。今天的题目跟我们这个前一阵子有一部片子很像哦。那台湾的国片呢，其实是从这个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之后开始，台湾的国片就一直不断的在蓬勃的发展。那这部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吗？大部分人都看过，对不对？这个是这个九把刀哈、哦， 一个网络的文学作家九把刀，他改编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个我个人在这个我个人是很喜欢九把刀这个作者，因为他在他的书里面，他在描写东西的时候，他很细腻，然后而且他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所以如果你读他的书呢，你可以从他的文字当中呢去建构一个空间出来，让你不会去遗漏掉其中的一个细节。那我想这部片子呢，他大概是在描述说他们有好几个同学呢，然后在同样的一起呢同时欣赏一个女孩子，叫做什么名字？沈佳宜啊，你也知道沈佳宜哈，这个很有名哦，就后来这个还人肉搜寻出来了，在当老师这样。当然每个人欣赏女孩子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们看那个片子里面大概有四个男生哈，四个男生，那个我忘记名字了。那这部片子呢是从九把刀的观点来写这个女孩子，但我想说如果是其他不同的男生来写这个沈佳宜，我想可能我们看到的沈佳宜又会不一样。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暂时只能从九把刀来认识沈佳宜这个女孩子。但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呢，我们有四本的福音书，它提供我们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耶稣。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约翰福音，而约翰福音对于耶稣的描述跟其他三本福音书，知道是哪三本吗？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而跟其他三本福音书很不一样的特色，就是约翰福音它就是人家写什么我就不写什么哦。所以这个马太、马可、路加哈、这三本福音书呢，它被后代的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说是他们是被称为是共观福音书啦。所谓的共观就是说他们大概在描写耶稣的内容上面，这三本福音书他们有很类似的说法哦。所以如果你看一些串珠的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这边他会告诉你说马太第一章可能在马可也哪里也出现过，或者是第二章哪里马可，或者是哪里路加哦，他们都有出现过哦。所谓的共观福音，那福音书的它的完成的日呢，其实最早被认定最早的一本哦，大概也是主后六十五年。主后六十五年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耶稣大概已经被钉十字架过了三十年以后了哦，过了三十年以后。所以如果福音书的作者他们要在三十五年之后呢，要来回想耶稣所说的事情或是所做的事情，那当然就他们自己的角度就会有不一样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内容。但是其实在这个近代的圣经研究里面哦，他也提到说可能每一本福音书哦，它都是一个信仰团体的牧羊手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透过这个信仰的领袖对于耶稣的认识，那所写下的福音书，那成为这个兼顾整个信仰团体的经卷。就例如说马太福音可能是有流传在马太所牧养的团体里面哦，路加福音就是在某一个区域呢只有看得到路加福音哦。所以这三本书里面的差异呢，它可能就各自代表了信仰的领袖他们不同的神学观念。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最早开始一卷一卷把这些圣经哦一卷一卷收集起来哦，这个人叫做马吉安啊 ，Marshall， 他大概是在主后160年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福音书写完哈，大概有又过了100年，才有人开始在收集这些啊，你现在看到的，不过他没有收集那么多了哈，他是收集他觉得认为是这个很好的神学观念的书，他才收集，所以慢慢的最后正确确认新约是27卷，是在主后419年。就是说又过了300年了，所以这些经卷才被收集在一起。你现在可以看到一本圣经哦，它不是一开始就是一本，所以一开始就是一卷，就是马太就是一卷，那这一卷呢可能就是流传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像他们可能这个马太团体哦，他们不会去念得到别的团体的经卷，因为这些经卷的收集是在什么时候？ 最早最早是在主后160年了，就是在福音书写完之后，大概还要再过100年，才有人在收集这些经卷。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呢，他们一开始都是在描述关于耶稣出生的事情。那马可福音又不一样了，马可福音一开始是什么？亚缩底斗的后音嘛，就是一开始他就在强着重在于耶稣的宣教的部分，他就没有提到耶稣的出生了。他可能觉得耶稣的出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他开始传福音的时候。那约翰福音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啊，不好意思，对，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是这个四本的福音书当中，它被认为是描述耶稣的神性最高的一本福音书。什么神性最高呢？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哇，他把耶稣的出生的层次拉高了，他没有提到他是谁生的咯，他直接告诉你说，这个人就跟上帝，一开始就跟上帝同在了。所以他就是说，每一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从他们不同的描述，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不同的神学的观念。然后在十四节，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四节哈，啊，十四节的前半段哈，我们一起来念，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在描述耶稣成为那个道路，就成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约翰福音的特色就是人家写什么他就不写什么，你写出生我就是不写出生，对不对？你一开始写那个宣教我就是不写宣教，我先从那个什么创世纪开始。那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再带大家来看一卷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我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3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来翻一下约翰福音的13章。约翰福音的13章呢，他是在描述说这个洗，就是这个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故事。如果你回去把这个经文看得很熟了，你会发现里面少了一个东西。这个是在逾越节，耶稣为门徒洗脚。如果你回去很认真的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少一个东西啊。少什么东西知道吗？有没有人现在马上就看得出来少了什么东西？圣餐不见了，仔细看一下，没有波饼了，圣餐不见了，而且在约翰福音书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圣餐了，就是只有这个洗脚礼而已。逾越节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逾越节的晚餐，然后耶稣为他拨饼，然后跟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却只有洗脚礼，就是如果你要做谁的主，你就要为他来服侍。这个是约翰福音他很特殊的地方。所以可能当时的约翰的信仰团体，如果我们刚刚的推论哦，就是当时的约翰的信仰团体，他们可能没有在举行圣餐的，因为他们的牧羊手册里面没有告诉他们说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呢要举行圣餐的拨饼，但是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洗脚礼。那当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每一卷我们都看得到，所以我们也看得到圣餐，我们可能也看得到洗脚礼。那我们这个圣餐跟洗脚礼我们有可能都有举行，或是我们目前我们长老教会里面所定的就是我们至少要有圣餐。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信仰领袖的独特的神学观念。那如果你对于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的神学观念有兴趣，当然我们要一次把他的这个著作都念完了。有哪些著作？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甚至是启示录。那你如果把这些经卷的看完，大概就会再跟其他的作者来做比较的话，大概就会看得出来，这个约翰他 他到底想的是什么，或是他认为他的信仰，或是他认为耶稣，他对于这个耶稣是有什么样的概念。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二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他是在叙述耶稣向门徒显现的经过。那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呢，他提到了一位门徒叫做多马，多马的门徒。那我们从这两段今天这一段的经节拆成两段，我们来思想说，第一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认为教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第二个是教会里面我们如何彼此造就，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从十九章从十九到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说，当时的门徒他们其实整个笼罩在一个低气压之下，就是他们的领袖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了，那随之而来就是怎么样，对这些门徒的逼迫。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看这个经节，他门徒他们所在的地方啊，门都关起来了。那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这段经节里面很重要的一节，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请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吧。”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动作很熟悉？曾经在哪里出现过，知道吗？哎呦，有人很有概念。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来，请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创世纪》所描述的。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耶稣他在这里用圣灵再次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门徒有重生的生命。然后一个领受圣灵的团体，他可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看一下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领受圣灵团体有一个很大的权柄。什么权柄？赦罪的权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一个领受圣灵的团体呢，它就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团体。跟你旁边人说，领受圣灵让你大有能力。那我们要来思考，但是我们要来思考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要来思考二十三节的经文。当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能力跟这么大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是怎么做？看一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很多时候，整个在我们执行层面上面二十三节的前半段是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那后半段呢，是用在别人身上的，你定谁的罪，谁的罪就被定了。有没有谁是这个后面这个专门在留下给自己的？后面这一段，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前面，我们很容易对自己，对自己所犯的罪呢，就求主来赦免我；对于别人的罪呢，就告诉他说：“主啊，你审判他吧。”因为我是一个有权柄的，我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被留下。我想这个是我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段经节里面，它就出现了一个正反。可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再来接着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我们请看这个是多马的例子。他第二后半段就开始提到这个多马的这个门徒。我们一起来念请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门徒跟他讲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说，我没有看到，我不信。这是一个多么有科学精神的门徒啊，没有看到的，没有摸到的，没有碰到的，我就不信。就好比今天有一个弟兄姐妹被牧师邀请来台上做见证，讲得很感人，讲完了之后旁边有一个信徒举手说，我不信，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的上帝，我不信。全场马上三条线。我想多马的反应在某个程度上面来讲，他表达出我们的见证多数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宗教经验上面。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透过见证呢，能够来帮助我们主内的肢体彼此的造就或是建立信心。就像牧师上礼拜有提到说，诗篇呢，它大概就有点像是在一个路上呢插了一支旗子，告诉你说，哦，这边这条路虽然很难走，但是放心，已经有很多人，数以万计的人从这条路经过了。见证就有这样的功能，它在你的这个信徒呢，他在你信仰的路上也帮你插了一支旗子，告诉你说这条路很难走，但是呢已经有很多人已经走过了。他来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信心，在信仰上面的信心。不管是你在现在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透过彼此的见证能够来帮助我们。可是如果遇到像多马这样子的人要怎么办？他老师就在那边，我不信，我不可能，只有你们看见，我又没看见，要怎么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6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这段经节的重点在于过了八日，就表示门徒都还在跟多马都还是跟门徒他们在一起。已经过了八天了，有时候那个很白目的信徒，他跟我在一起十分钟我都觉得很烦了，我要跟他一起生活八天。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作者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会去排，他们不会因为多马的对于他自己的信仰的态度呢去排挤他，或是去这个，或是把他赶走。你不信，那你就去别的地方嘛，我们大家都相信啊。门徒并没有这样子做，所以接着我们也会看到说，耶稣他也对多马说什么？当耶稣真的又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说，来，你来摸我，你这么有科学精神，那就让你来摸吧。你当你跟上帝求什么，你希望怎么样，或许上帝会用他的方法，或是会用你想要的方法让你去体验他。所以作者认为说，一个领受圣灵的团体呢，也是一个互相包容的团体，因为他们都知道最后的裁决是由上帝来决定，不是凭你自己觉得他很白目他就很白目，他的白目是要由上帝来决定他白不白目。所以门徒他们还是一样包容多马，他们还是住在一起，他们还是生活在一起，即使这个多马不相信他们的见证，他们还是在一起。所以他们不会彼此的因为信仰的不同然后彼此去排挤，而等到每一个人怎么样，他真实的去经历到上帝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出自己的信仰告白，怪主啊，怪上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多马看到耶稣他是多么的害怕，怪主啊，怪上帝。这个经文有多短？但是我们自己也应该要认知到说，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的经验才是这个信仰真实的经验，别人不相信你的经验那又怎么样呢？因为那是你自己的经验，他可以真的不用相信你的经验，但是 我们不应该去，因为他不 suppose 我，或是他不赞同我，那我就去排挤他。我们举一个祷告的例子。我之前有一个牧师哈，他到那个以色列去，然后呢，他看到那个以色列的拉比在祷告，他们都把祷告文写起来，他们就是按照圣经的话，然后写祷告文，然后呢，他们一次就写一年份的，然后他们每个礼拜呢，就照着那个写好一年份的事情来祷告。那这一年祷告完，如果觉得说祷告的还不够，那同样这一本的这个祷告文呢，就会再念一年。然后那个牧师就问这个拉比说：“你们怎么这个祷告都这样，就是都这样死板板的哦，就是都已经写好了。”他这个拉比就问他说：“那你们怎么祷告？”然后他的牧师就这样说：“我们都是为，就是某一个状况就为什么状况，啊，某一个状况就怎么祷告。”他这个拉比就问他说：“啊，你们祷告怎么那么随便？”大家彼此对于信仰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哦，或者是这个对于祷告到底有没有什么一定的这个方式或是一定的姿势啊？通常我们祷告是怎么祷告？就这样嘛，对不对？比较含蓄的，有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子祷告的？没看过吗？有一个人掉到井里面，他就是这样子祷告。所以祷告有一定的姿势吗？没有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如果你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上帝的话，我想上帝就会喜悦我们的服事。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就会这样彼此讨论不同的这个在信仰上面不同的形式的时候，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提醒我们说，我们是要彼此接纳，我们是要彼此接纳。那当然，这个今天我要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当然你们也可以不相信。好，我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要拼经济的这些商家是咬紧了牙根，希望撑过去这两天就好了。那么另外还要来这100多名宾客也非常够意思，这场婚礼如期举行。
台风天办婚礼，可怜的伴郎张某李三弄得全身湿哒哒，杨晨及时一到，换裙角登场。
对，先不要，还好啦，为了结婚，一切都值得啦。
虽然一路上风雨交加，不过新郎完全不在意，但是想要娶回美娇娘可没那么简单。
记得最后找到九个铜板，然后再让你们去
取。找到。
重重考验，新郎抱得美人归。不过因为风太大，新娘在上车之前，头纱还差一点被风给吹走。而让人奇怪的是，这对新人选在农历7月办婚礼，而且遇到台风还是照常举办，不打算改时间。难道不怕台风坏了结婚的好心情？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就没有机会这个东西，
比较没有机会。
对啊，
而且就是这个情况，其实还是省蛮多钱的。
虽然外面是强风豪雨，不过这对认识十多年的恋人，在全场上百位宾客的见证之下，要在风雨中生信心，一起牵手走下半辈子。特别是我们少龙李宝仁，高雄报道。
这场教会的婚礼在强台当中，相信参与的人大概都永生难忘。我们看一下参与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下车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步履蹒跚，而且呢，这雨伞呢都快要被吹跑了，这个伞骨是骨折的骨折，这个裙角也翻飞，一方面摁着裙角，一方面用手护着头，那么带来的祝福可以说是诚心诚意。
生怕台风的强风豪雨，教堂外的大布条差点被吹坏，有新人挑战台风天结婚，参加的宾客几乎都凌晨落汤鸡。雨伞被强风吹得开花，力量够大的只能勉强拉住雨伞。最可怜的是穿套装观礼的宾客，一手紧紧拉着裙子怕曝光，另一只手还得拉住雨伞，模样相当狼狈。眼见雨伞挡不住风雨，有人干脆直接放弃。
不要，我不要再聊了。 就
是在2011年的8月18号，就是五年前的今天，所以今天是我跟我太太结婚的5周年纪念，这样，就这么刚好就被安排在今天也要来讲到。我想说，哦，这个没有事先瞧过的，你知道吗？反正就是这个乐人牧师就安排我今天讲到这样。那我觉得，在今天分享这个见证也特别的有意义。其从昨天开始哦，这个我们教会的人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感受，但是从昨天开始，一般民间宗教的信仰的幸福呢，它就笼罩在一个充满禁忌的日子。最好怎么样？不要出去玩啊，不要买房子啊，不要买车子啊，什么事情哦，你要做什么都搞到你人心惶惶。那当初我其实也不是说很刻意的要在农历七月结婚，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参加一个就是歌唱的比赛，然后从2月订完婚之后呢，就一直比到8月这样。啊，人家说哦，你再不娶我就不要嫁了、哦，所以我们就赶快这迷迷糊糊的这样，不是，就是水到渠成的哦，时间到了，几乎就是这样，时间到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何必要去在乎今天是什么日，明天是什么日，或是今天可以怎么样，明天不能怎么样？我想对很多的人来说，哈，这样禁忌的时候，那我们却在这个时间里面去告白我们的信仰。其实刚在给你们看的这个影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听到吗？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比较没有那个机会。当然很多人也会问我说，啊，丽人，你干嘛选在那个时候结婚啊？哦，就是我跟你讲，我那些同事哦，大部分只有我跟我心里是基督徒，我那些同事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却在这个我婚礼的时候都来教会参与了这样的礼拜。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信仰体验，就是有一个信仰可以告诉他们说，他们其实不用那么害怕，因为在鬼月结婚的他还活到现在。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会被周遭的这样的氛围所影响，如果你的上班的地方呢 95% 都是非基督徒，那你可能也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他会告诉你说什么是怎么样，那你心里就是被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我想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得到的应许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愿意来亲近他，我们就能得到丰盛的应许。我很喜欢一首歌曲，歌名是主你永远与我同在，他说危难临到的时候我信靠你，你的信实为我坚持到最后，每一天每一夜我知道你永远在我身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暴风雨向我靠近，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
我信靠你，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为难临到，我信靠你，甚至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
我们更坚定的信心来唱这首诗歌。
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是畏惧。你是我的梦想，我所依靠。
主啊，每个月每一天，我知道你永远在身边。
每一天，我是你永远。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
靠你丰盛应许，
靠你丰盛应许，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不怕事，全能战胜，我敬拜你。
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我敬拜你，
坚固磐石，全能真神。
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对我们有丰盛的应许。主啊，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明白，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是那成为大有能力的。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团体当中，彼此的肢体当中是可以相互包容， 主啊，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信仰的时候，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互相包容。主，谢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因你的信实，你对我们的约永远不改变。主啊，谢谢你，因为每一天每一夜我们都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同在。主啊，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主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晚上能够透过敬拜来服侍你。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岗位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影响那些跟我们不同信仰，求主你赐下平安在他们当中。主要因为他们还不认识你，他们不知道在你就满有平安。主要他们不知道在你就满有喜乐。说为什么今天晚上的礼拜的敬拜来向你感谢，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